实在是主特别拣选并分别蒙恩的一班人哈。亲爱的姊妹们，今天主在第一堂课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交通，就是啊，我们成为他所爱的人，我们也愿意爱他。你若是看主的仆人啊，他这样交通，我们要与主有正确的关系，第一首要的就是要爱他。爱主是我们与主有关系的第一个要件。那么这个爱主呢，是根据于我们对他人位的认识和欣赏。好，那刚才我们有一些姊妹们做见证，我坐在这里啊，哎呀，主就给我感觉啊，说你看啊，教会生活多好啊。第一，有主永远与你我同在；第二，有这般可爱的同配搭的弟兄姊妹天天生活在一起。我们要得着鼓励哈，就是啊，主把我们拣选了、预定了、呼召出来，要我们第一个做新约福音的祭司，不是做工，而是享受他的爱啊。因着享受他的爱，我们就自然会有一个生活，就是啊，天天结常常结新果啊，工作是天天新又活。我在几年前提早退休了，在我在地上工作啊，在这个职场工作的时候啊，有服侍我们的弟兄就跟我们交通，弟兄们呐、啊，你们在地上的工作都是副业，正业是侍奉神。哎，这个观念啊，这个启示进来啊，做地上的事啊就蛮有味道。因为呢，我们所有的人，无论你是在职场或是在家庭里或是带孩子，请你记得，你我的正业是侍奉神，就是做新约福音的祭司。地上的一切，如果我们缺了侍奉神，你一定会发现许多的那个愁苦，许多的忧愁，许多的压力。但是如果在你我的副业中，我们侍奉神成为你我的正业，做福音的祭司，常将主传递给我们周围的人，哎，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工作蛮有味道。我记得我第一次传福音是我国中的时候啊，不是我的弟兄，是一位成大的弟兄，我们那时候后甲国中第一届。那么第一次国中聚会，他就跟我们说，希望我们啊每一个人都去跟同学邀请啊。我为什么说到国中啊，我就想到啊，主啊，我这一生为什么工作有时候很喜乐，应该是常常喜乐，因为福音的灵托付新约福音祭司那个意象放在我的里面。所以他就跟我说啊，哎，最好啊每一次学校聚会前呢、啊、就去找同学找弟兄。那当然了，你也知道那个时代我们的也很乖了哈，所以他这样讲我就这样做了。就星期一安排找几个弟兄，星期二找几个弟兄，星期三找几个弟兄，也不多了，我们大概十位左右。哇，每一次聚会我都好喜乐，因为我去找的人啊有时候来了，那没有来也很喜乐。那感谢主，这是我第一次传福音。从此啊，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啊很喜欢啊跟人啊 talk 哈拉，但是在我里面一直有个目标，一直有负担，就是我要做新约福音的祭司。亲爱的姊妹们、弟兄们，你知道今天神他有个伟大的经纶，基督在复活里有一个伟大的托付，他这个伟大的托付要托付给谁呢？他不是仅仅托付给使徒们，他乃是借着使徒传扬福音，彼得、约翰、雅各、保罗得着了千千万万神的儿女，一同做神新约福音的祭司。所以如果你去读圣经啊，你一定要会被主开启，你我都得着这个祭司的职分。那么这个祭司的职分呢，它主要是两个方面。我们如果读罗马书就知道，罗马书的主题就是什么呢？神的福音，将罪人做成神的儿子，啊，构成基督的身体， 显为在地方上的召会。所以呢，做福音的祭司，第一，将罪人做成神的儿子。我们能献给神啊，坦白说啊，地上的一切都不能让主满意。唯一能够献给神让神满意的是谁呢？是罪人，是你家里的人，是你的儿女，是你的孙女，是你的邻舍，是你上班的同事，把他们啊带来归向主。哇，我们也能经历，我们也能见证，当我们领一个人归主的时候，我们的喜乐是真的是满意啊，对不对？就觉得你的生活，你的上班很有价值。这是第一，将罪人做成神的儿子。不仅这样，还要构成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他需要借着基督的丰富来喂养、分赐，把我们建造在一起。所以，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主托付他的使徒彼得也好、雅各也好、约翰也好、保罗也好，他们都摸着啊，圣徒们要在生命里，而且要长大，在生命里长大，就带进基督身体的建造，就能使我们被构成基督的身体。当我们和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我们不在新人里，我们不在这生命里，主的生命里，我们不能跟人建造。那说的土一点，我们拿自己的孩子也没办法啊，和配偶也没有办法。但是感谢主，今天主已经把他神圣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哎，每一个家都有第一位得救的，很喜乐 啊第一位得救的要传到家人，全家得救。今天早上在一个我那个区，但我们那个区啊是比较家里都比较辛苦一点。每一次我跟我姊妹去啊，早早去，我们有位弟兄都在那里了啊，这个聚会开始啊，这个不太多圣徒，啊，第一排就，我们习惯第一排就不太有人敢坐哈，那我就跟那个家打开了，这个主也光照我哈，我就太小心了啊，我就跟那个家打开师母说，师母啊，第一排既然没有人敢坐，干脆以后第一排就收起来，当这位置宽一点了，就是我们都很挤了，宽一点。那师母就说，不是哦，等一下会有弟兄姊妹来了，哇，哇，结果到了一半以后啊，陆续弟兄姊妹都来，坐满了他的屋子。我就受主光照，主啊，原来我是这么小心。当你我做福音祭司的时候，第一，我们要被主的爱充满，我们要切慕爱主，切慕与他有亲近的交通。第二呢，我们就不要啊，从我们自己出来什么的想法、什么的意见，我们需要怎样呢？接受他的供应，流露他的丰富。亚伯拉罕信，以撒的蒙恩就是领受，他没有做什么，他就享受。所以做新约福音的祭司啊，我们就需要天天与主亲近，享受他的爱，享受他的话，并且呢，流露他的自己啊。那好了，这是你我的意向，这就是牧养的意向啊。当我在这里寻求的时候，我就深深觉得主啊，你给我们是何等的亲神。所以主曾经说过啊，说我们要跟他学。主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哎，我们的主啊，是我们啊这个属天这个经营大公司老板，他给我们的是容易的轻省。只要我们天天和他紧紧的在一起啊，那么什么时候当你跟我觉得重的时候，就说出情形啊，与主远离了啊，亲近主少了，我们就立刻是不是能够来到主面前？这就是使我们能够流露他丰富的意象。好，牧养的意象，我想请大家这样读第一点，请大家一起读圣经的中心思想，在基督里经过过程，成了那灵， 分赐到人里面，运行变化，更新他们成为众子，被建造成为神团体的彰显。这是圣经的中心思想，也是神永远的经纶。为了这一个，神成为人，基督有一个三个时期。他第一，为着父的旨意，神的经纶，他成为肉体。第一个时期，他经过人生，他进到死，复活了，他成为了那赐生命的灵，就进到了第二个时期，总括的时期。他不仅成为那灵，还把他地上的儿女成为他的身体，更是今天成为七灵，要加强他的教会，就是加强时期。那么也就是说，神三一神今天呢，他不仅成了肉体，他也总括了，他更是在今天是加强的时期，要加强他的见证和彰显。因此第二点我读，他就有一个神圣的分赐，这个分赐乃是在爱里带着丰富甘甜的供应，并且是指着里面说的。他有爱，也有甘甜的供应。在以赛亚七章十四十五节说到，论到那个玛利亚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后面十五节就说，他要吃奶酪与蜂蜜，啊，直到他弃恶从善。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个奶酪与蜂蜜就是主那个丰富的恩典，蜂蜜就是甘甜的爱。今天我们天天需要享受他爱和甘甜的供应，也就是享受他的分赐，我们就自然的能够啊去得着一个托付，我们自然受主的推动去做牧养。所以第三点说，在旧约时代，神成为人以前的四千年中，父神一再显出他的爱和赦免的心。然而到第四点，在新约中，他来成为人，释放出牧养和寻找的灵。第五个重点我们一起读，所以牧养乃是全本圣经的负担，也是约翰福音的总结。借着牧养，使使徒的执事与基督天上的执事合作，以带进基督身体的建造。 Amen。 一个人得着恩典以后，信了主以后，他定规会有个自然生命的情形，就是他喜欢去告诉人。如果我们在四福音看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得着了主这活水，你看她就丢掉那个她所依靠的，她又跑到城里去告诉人说，哎呀，这个人呢，将我素来所行的都说出来了啊，他岂不就是弥赛亚？他就立刻有个情形去传扬福音。所以呢，今天我们享受主爱，就定规有个情形，我们会去传扬主，去牧养人，去供应人基督，这就是我们的意向。好，若是你要问到我们如何能牧养呢，我们就要看见这是三一神永远的心意，也是全本圣经的负担啊。好，那么也有两段圣经呢，说出这一个，一个就是了路加福音十五章啊。那么你说到父爱和赦免的心，还有救主耶稣牧养和寻找的灵，还有那个妇人点灯寻找那失落的一块钱，这是路加福音。那么还有一处呢，就是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啊，那里主耶稣来遇见了彼得和一些门徒们啊，当他们因为主显现了同在了，又这个消失了，所以他们不习惯主的同在，所以他们就发现主不在了。主不在以后呢，彼得啊跟几个门徒又重操旧业，就去世界里去要得世界的鱼了，但是打不到鱼。那么主来遇见他们，重点在这里，当主遇见彼得，主预备了吃的，所以我们的供应都是从他而来。千万不要相信你我的能力是啊足够应付一切的需要，我们的一切都需要仰望他。彼得是一个专家，选了最好的时间点去打鱼，却打不到鱼。所以如果我们离开了主，我们就是再有本领，我们也是枉然，一无所获。但非常宝贝，主仍然爱彼得，主来遇见彼得，在岸上预备了鱼， 预备了饼要给他们供应。所以每一次主啊给我们呢、啊、都是给我们先是他的分赐和供应，接着就问彼得了三次。我们都知道说，约翰和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啊，彼得说，主啊，是的，我爱你。第二次又问他啊，他回答的时候主就说，你去喂养我的小羊啊。第二次又说，你爱我吗？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就说，你去牧养我的羊啊。第三次又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主说，你去牧养我的羊。那么意思就是说，当每一次我们享受他的供应，主就会把他心头的愿望托付给我们。好，在这里面呢，我们第一个要看见，我们能够接受这个托付，实在是因为先享受了他的爱和他牧养的灵啊。所以呢，我要请大家一起来读第一个终点和四个小点，我们慢慢的读，享受其中的话啊。父爱和赦免的心，以及救主基督牧养和寻找的灵，宇宙中真正的牧者乃是基督。我们要享受他的牧养，然后执行他的牧养。主的牧养，第一在于他的心，第二在于他的灵。我们是远离神的，但他爱和赦免的心感动我们，牧养寻找的灵得着我们。我们需要祷告，主啊，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这些年你如何牧养我。我们需要做知恩感恩的人，我们越感恩就越能牧养。牧养第一秘诀就是为人代求，将名字一个个提到主面前，支取父爱和赦免的心，救主基督牧养和寻找的灵。我们读完这些，你一定会啊深深享受主的供应。我也在这里都接受主一个供应和提醒，说呢，说主啊，这些年间真是看到你如何牧养了我。主啊，求你使我也是一个知恩感恩的人，叫我也能够啊顾到你的需要。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做父母的、啊、都是爱儿女啊，都知道、啊、要为儿女啊。他最让他心满足，就是有一天啊，他的儿女啊知道父母的心啊，对不对？如果你的孩子啊知道你爱的心啊，你真高兴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的主岂不是这样吗？有好多时候啊，主啊，都还是像我们弟兄所说的，祷告主还是眷顾了，外面还是给我们眷顾了。那有时候时候不到，是主啊要让我们经历他啊。那不管怎么说，主这么多年都牧养了你和我，是不是啊？我昨天去到桃园有一个手语侍奉交通，那因为有一弟兄感冒，我就和另外一弟兄开车啊，我们一人开一半。我在开的回来途中啊，因为要预备一些东西，我也就累了，哇，中间就开始有点精神不济，我就拼命祷告主，主啊，求你给我这个精神体力啊，因为后面坐的是手语的厅长，他们不太敢开这个车，哇，等我回到台南以后参加聚会，我就深深向主敬拜，主啊，你真是眷顾了我们，哎，我就不在话下，因为我总觉得有一两秒钟啊，是突然就会这个啊，真的。我姊妹一定知道，哎，我当我要动动动按摩时，就知道我大概累了啊。我就说，主啊，原来在这样事上你都这样眷顾我。亲爱的姊妹们，你有没有这样子感恩主的牧养？好了，我们要向主说，主啊，给我一个爱你的心，不只得着你的牧养，也叫我起来啊与你同工同劳。有多少的家人，多少的圣徒，多少你所关心的人，他是被在那个地方啊角落里，他没有力量，他有近乡情怯，他也啊忙于世界，他流浪世界。主何等需要我们去牧养他们。也许你会说，主啊，你感动一下就好了，这个给他一个管教就好了。我们的神是爱的神啊， 他爱和赦免的心啊，他逼不得已才会让环境临到啊，所以环境是变化的祝福。所以主在这里有一个迫切的需要，迫切需要你，迫切需要我，迫切需要我们每一位都起来做牧羊者。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不能成为牧羊者，你的生活一定不快乐，你的生活一定若有所缺，你的家里难免有一些的搅扰。但若是你顾到神的需要，你会发现神给你是丰富有余啊。有一位弟兄啊，我后来才知道，这位弟兄为着主的恢复，当他破产的时候，他在一个东南亚国家，他仍然为着主的需要供应那些服侍主的人。请注意啊，在那个破产的时候呢，是亚洲金融风暴，主眷顾他，经过那个风暴他逐渐起来，现在他成为那个国家算是非常富有的人。他为着主，主也为着他，他顾到神的需要，神也顾到他。如果我们顾到自己的家，顾到自己的儿女，我们需要更多把他们带到主面前啊。那个在教会中我们也看到许多的榜样啊，那这些榜样我们并不是高举人，我们看到倪弟兄他的榜样，李弟兄的榜样。那我也有幸在李弟兄在的时候，我也参加他的聚会，每一次听他交通啊，哎呀，他就是一个非常啊脚踏实地把自己摆上的人。哇，李弟兄真是一个奉献自己。所以他在1984年回来，他说啊啊，他愿意这个死而后已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个时候他八十岁左右啊，他摆上自己。哇，他到最后为着主啊，到94岁的时候，他最后的一句话就是牺牲。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有多少圣徒深深受我们弟兄的服侍？盼望你我在我们今天主给我们好的身体、安适的环境、舒适的家庭，我们要起来做一个牧羊者。我们绝不要任凭自己，不要任凭那恶者搅扰说你不行啊。不，我们要说主啊，我最起码可以祷告，我最起码也可以带着圣经诗歌去到他家。哇，如果教会中我们人人都起来牧羊，我们也不必担心他家有什么事啊，啊，也不必担心聚会有时候人少了，我们是啊，自自然然啊，享受主的爱，就会来一同展览基督。好，第二点，第二重点呢，当我牧羊的时候呢，需要带人认识恶灵的真理，并点活人的灵。意思就是说，我们去牧养人，我们不是在天然的情感里，啊，我们不是送他蛋糕、水果、鸡蛋就够了。有时候也不一定要送这些，啊，啊，我们乃是把主那个爱关切去，最好啊听听他讲啦，看看他啊，基任，感谢主啊，啊，最近有没有什么我帮你代祷啊，啊，啊，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这个为你祷告啊？就听听他讲，去看他，然后呢，若是可以，你也带一点主的话，生命课程啊，或真理课程啊，我最近小牌啊。对两种不同的家新人，我就带他们读这个啊，让他们第一个要认识神经人中神奇的平常事，就是认识他享受主，他有灵是很平常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去看望人呢，啊，是要点活他的灵啊，啊，不是去帮他解决问题呀，啊，哎，我们不要上当啊，解决一个问题又来两个问题啊。两个又来八个了，啊，对吧？我们是要怎样呢？哎，好啊，弟兄啊，那我们就祷告嘛，我们一起呼求哦，主耶稣，啊，我们就让他回到灵里。主说，若不是在灵里，就没有人能说主耶稣的。所以他被你我带到祷告主，他的灵就被主眺望起来了。啊，带人认识恶灵的真理，就是主的灵已经在我们的灵里，并且呢，点活他的灵。好，后面的内容啊，我就这样。好好，第一点，姊妹们读；第二点，我们弟兄配搭一起读。第一点，姊妹们读，主耶稣。 人有灵是人的三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人的灵是从神吹出来的，与神同性质，同性质的才能连接调和。姊妹第三 Amen Amen。 牧养的诀窍是点活人的灵，因为人的灵是赐生命之灵的住处，点活灵不是靠方法，乃是在于我们的灵有多少被充满。带领罪人在祷告中运用灵接触主这灵，使他的灵得以被点活。最有效的路乃是带他导读一节福音有关的经节，直到你感觉到他的灵被点活，他也感觉到他的灵被点活。 Amen。 这些话真是宝贵，我承认这些话，我也从这话里得到很多的供应和开启，我也受主的提醒，主啊，叫我的灵常常操练，也带人借着主的话来享受他是灵的基督。啊，牧鸟，当我们这样我聚会，我享受这些姊妹见证，我就想到就给我腓立比书一章三到五六节，那里保罗说，对腓立比人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就是欢欢，总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为了你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在推广福音上所有的交通，我深信那在你们里面开始了善功的必完成这功，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亲爱的姊妹们弟兄们，我们在推广福音上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一直有交通，主来的时候我们都能成为得奖赏的人。哎呀，这些话好像我们也看过，也实在是有限，但是主的灵，我向主祷告，求主啊做得更多，在你我里面做得更深，抓住你和我，不要为着地，不要为这个法老烧砖，要我们为着荣耀的基督献上自己。亲爱的圣徒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祝福的新约的祭司，福音的祭司，我们有那灵在我们里面，不要小看，我们需要起来，我们需要分别我们的时间，奉献我们一点的力量，让主在教会中得着称赞和荣耀。
感谢主，这一篇最重要的负担就是牧养。我想姊妹们呢，多少都进入过一些，我们知道整本圣经它是一本生命的书，这生命就是神自己，对不对呀？它经过了过程，在子里成为那灵，将他自己分赐到人里面做人的生命，并且要从人的灵分赐到人的魂，甚至扩展到人的全人，使人能够成为他的复制，成为那灵的翻版，至终这团体的神人就要成为他团体的彰显。那约翰福音就是生命的福音，所以啊，我们的信仰完全是一件生命的故事，不是道理，乃是这一位是生命的神在你里面做你的生命，好不好啊？哎，你里面有一位又真又活可爱的救主在你里面做生命啊，做生命就是他是活的，并且他不断的分赐，不断的将他的生命和性情分赐到我们的全人里面。好，这是约翰福音，但请记得约翰福音是一本生命的福音，说到神在子里经过过程将他自己分赐到人里面，但是约翰福音的结论却是说到牧养， 约翰福音的实情却是说到牧养。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并且贼来了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换句话说，这一本生命的福音，整个基督徒生命的故事，乃是在于牧羊，乃是在于基督在你里面，他牧养就是他的分次。你知道啊，分次啊很多种，最普通的就是打针，对不对啊？你生病了吗？那我就啊带一点好的东西，营养也罢，药物也罢，就将这个数值啊打一针，分次到你里面，你只要啊叫一声啊，哎，就分次进去了，然后啊你的病就好了。 Amen。 但是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里头的分次啊，不是像打针一样叫你啊一下，乃是有情有爱的分次，是牧养而带来的分次。他的牧养就是他的分次，里面的分次叫做分次，外面的分次叫做牧养。哎，你喜不喜欢主的牧养啊？你觉得主耶稣分次他自己是像打针一样吗？无情无义啊，就叫一下，是不是啊？不是，乃是啊带着他的爱，对不对呀？带着他的情义，将他自己供应到我们的里面来。所以约翰福音的结论就是借着牧养使使徒的职事与基督天上的职事合作，以带进基督的身体。我再说一遍，约翰福音的结论乃是啊借着牧养使使徒的职事与基督天上的职事合作，而带进基督的身体。今天我们的主他在复活升天里尽他天上的职事，他天上的职事就是借着代求和供应，将他自己神圣的生命供应到我们的里面，而把我们建造成他的身体。 Amen。 而这个天上的执事，供应的执事，需要地上的人与他配合。 Amen。 这一般地上的人怎么与他配合？就是主耶稣三次对彼得托付的话，对不对呀？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没有把握，但是你知道我爱你。主就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主又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啊，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又对他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主啊又问彼得，三次追问，彼得就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是不是怀疑我啊？好，不过我虽然软弱被你抓到，不过我的心还是爱你的，你知道我爱你。而主耶稣也不戳这个拆穿他，主啊，只是一直追，你若爱我，我就给你一个最高的托付，你若爱我，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爱我，你牧养我的群羊，你爱我，你喂养我的病羊。 Amen。 你只要爱我，我就要把我的羊给你，这是最高的托付，最荣耀的托付，是不是啊？ Amen。 姊妹们，你们是不是使徒啊？是不是啊？怎么好像胆子不够大、啊、 啊，你是不是使徒啊？真的？你凭什么是使徒啊？哎，你要知道啊，受差遣去牧养主的羊的，就是使徒。主三次差遣彼得，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群羊，你喂养我的羊。你知道彼得啊，从此以后他就做了一个牧者，这就是使徒的职事。 Amen。 所以姊妹们，你们都是使徒。哎，还是不敢阿们，你们都是使徒。哎，不敢讲话的，你是使徒啊。啊，但是你说我光干一个，那对不起，不是使徒。你总要啊有一只羊在你心上，总要有个人在你手上，总要有一个人在你的喂养上，对不对啊？这就是使徒的职事。这个职事就是与基督天上的职事合作，而带进基督的身体。哦，不要小看这件事。李弟兄临走前他就提醒我们，只有牧养能够带进召会新的复兴，只有牧养能够把主迎接回来，只有牧养能够带进基督身体的建造，而把主带回来。要不要啊？姊妹们，我真是里面祷告，求主得着姊妹们啊，都成为牧者，都成为牧养主羊的人，心中都有一两个人，而且为他们祷告，也走出去去接触他们，把基督供应到他们的里面，带着父爱和赦免的心，救主基督牧养和寻找的灵来牧养他们。哦，这就是使徒的职事，这就带进基督身体的建造。我知道连你的家里，如果做父母的真是认真的殷勤的在主里牧养你的儿女，你们的家就得着建造，你的儿女也被建造到基督的身体里面。你不是用孔老夫子的教训来改正你的孩子，乃是以你对基督的享受来牧养他们。哦，当你要他们读书，不是啊只是责备，要牧养他们。那对所有的小羊更是这样。姊妹们，只有牧养能叫人被留下来，只有定期的牧养能使人在主里长大，只有定期的牧养而专一的牧养能使人被建造。求主得着我们。要不要学啊？那你就第一个你要祷告，对不对啊？你说主耶稣我爱你，主啊我愿意接受你的托付，喂养你的小羊。那但是呢你可能不会喂养，所以啊我们就给了第五大点，就是牧养新人之内涵上的秘诀，以及第六大点，牧养新人之实行上的秘诀。好，今天啊我们把绝招都给你，要记得啊，你就靠这一些绝招啊去牧养主的小羊。好，当然这些绝招绝不是外面的，乃是在启示里的啊。那刚才弟兄啊已经带我们看了两个绝招，要记得啊，第一个喂养上的内涵的秘诀就是啊 Amen， 你需要支取享受父爱和赦免的心，以及救主基督牧养和寻找的灵，然后你就把父爱和赦免的心留出来给你的小羊，把救主基督牧养和寻找的灵释放出来牧养你的小羊。牧养不是靠方法， Amen， 牧养只有主能牧养， 只有他是好牧人，对不对呀？只有他能牧羊人。 Amen。 那我该如何与他配合呢？我要享受他的牧养，我要支取他的牧养，我要珍赏他的牧养，我要敞开向着他的牧养，到一个地步我就能够把他的牧养从我身上涌流出去。 Amen。 我知道主对我的牧养是极其的深厚，有些事我得罪他了，但是他等我长了10年、15年之后他才光照我。有些事他马上光照，我发个脾气马上光照，那有些事呢，他等我再长一点再长一点，他叫我平安的侍奉他往前去，过了10年、15年主就来光照我。哎呀，我里面很感激。 Amen。 主谢谢你，这15年来你没有搅扰我，你顾惜我，直到我长到一个地步你才来光照而归正我，连你的光照和归正也都是你牧养的一部分。 Amen。 而且呢，我越牧养越经过年日，我就越觉得我以前服侍召会是很差很差的，得罪主可能也得罪了很多圣徒，但是啊，他仍然顾惜我。 Amen。 当然他也不放过我，但是他总是安慰，总是鼓励。多少年了，多少次我失望灰心，当然你不要以为我失望很久啊，可能是啊3秒钟啊，或者是多久，不过也的确常常里面挫折，但是啊，一亲近他我就支取他的牧养。 Amen。 只要一躲到他的隐秘处啊，和他交通交通，来往来往，看看主， Amen。 再看看我，我就蒙光照了，我就得顾惜了，我就得供应了，我享受主的牧养，也享受众圣徒的牧养。我非常感激许许多多圣徒对我的牧养，那也因着这样，我们也学习把主的牧养流露出来，学习啊来牧养主的小羊。 Amen。 你为什么可以不放弃那个小羊？你知道小羊的特点是什么吗？就是不稳定，对不对？不然就不叫小羊啊，对不对呀？你很稳定，所以你叫母羊嘛，对不对呀？小羊就是不稳定啊，一下子跌倒了，一下迷路了，一下跑哪去了啊，一下子啊不知道怎么了，是不是啊？
是。
Amen。 你怎么还有耐心啊？你真的很有耐心吗？没有。我们有时候都在背后气得想踩死小羊，但是啊还没踩下去啊，主就说 Amen。 很好，是的，主常常问我一句啊，不是问说这个你爱我吗，而是说你爱他吗。主常常问我，因为我到主面前控告，我说主啊你看看这些人，主就问我说你爱他们吗，我说哦主啊我爱他们，阿们啊，然后一爱他们眼光就变了，我说哎呦，原来啊主耶稣的小羊都很可爱的，没有一个烂羊的。我们都觉得主耶稣想每个都很烂的，但是你一啊遇见主啊，你就觉得哎，每个都是可爱的，是不是啊？ Amen。 好，所以啊牧养的第一个秘诀就是啊，你要支取，你要享受父爱和赦免的心，以及救主基督牧养和寻找的灵，你享受了你就能流出它来。哎呀，这是第一个秘诀啊，
所以为什么当主耶稣在马太十八章说到牧养的时候啊，说啊，这个国度的生活就是啊，出去牧养，以挽回、挽回、再挽回人。彼得摸着了，就说：“哎，我到底要赦免几次啊？我要牧养他，我就只有赦免他；我若不赦免他，我就不想牧养他，对不对呀？”那彼得啊，他很有启示啊，他就说：“主啊，那我到底该赦免他几次啊？”那彼得照着他人的想法说啊，嚯，七次够意思吧，对不对呀？哎，我问你，有几个人能够忍耐到七次的？不多。那彼得已经不错了，彼得他赦免人七次了，好不好？好，主说啊，不行，水准不够，要七十个七次，你慢慢算吧，保证你算到最后不用算了，因为七十个七并不是四百九的意思，而是今世永远的完全。 Amen。 你不要以为可以算到四百九，不过你真的能够算到四百九啊，我也佩服你，好，大概你也能把它牧养起来了，好，无限的赦免，这个不简单。你需要到主的光的面前，在他的面光中看看主对我如何无限的赦免，你就能够继续的为小羊祷告，支取主无限的赦免，而把他挽回过来。第二个秘诀呢，要记得牧养人啊，最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点活他的灵。任何一个人，他的基督徒人生必须是从零开始 ，begin by the spirit。那有一个版本的翻译就是从零入门。基督徒不能从头脑入门，不能从想通了入门，你必须是你的灵摸着他。你必须能让他的灵来摸着你，你的灵活过来了，你就自然有光了。多少时候啊，你怎么想都想不出基督来，哎，直到人带你祷告啊，哎，莫名其妙的一祷告，哎，你觉得哎里面有个东西不一样。我传福音啊，还有个秘诀，有时候人呢辩论啊，我不觉得有主啊，我这样，哎呀，我说那你愿不愿意？你跟我祷告一遍，他连不信主啊，我也可以陪他祷告，他只要肯敞开祷告完了没问题了。因为祷告啊，就是啊人的灵啊被点活最好的路。所以啊，你传福音传福音传了多久，无论你传得多漂亮，无论他听得多好啊，记得啊要点活他的灵啊，要陪他祷告啊，能不能领会啊？哦，这个太重要太重要。我常常啊和圣徒们谈小羊，因为圣徒们啊常常有啊各种牧羊的问题来找我，他说啊这个小羊啊不乖啊又是怎么样啊，我常常听了之后啊，这不是我的记忆啊，这是我里面的一个感觉，常常都啊叫我里面触动来问他说他的灵到底怎么样？这一问呢、啊，哎呀，好多圣徒都跟我讲啊，是啊，他的灵还没开啊。说你这灵没开，当然就是这么多问题嘛，对不对呀、啊？多少做太太的，看到他先生啊，那个还没有得救的先生口袋里那包烟呐、啊，就气的偷偷把他拔掉拿走，趁他不在啊。想趁着机会拿掉，拿掉有什么用？没有摸着灵啊，拿掉一包买两包，对不对呀、啊？我们都喜欢改他外面的行为，以为我先生只要不抽烟，一切就好了。其实啊，都是灵的问题。Amen。那所以啊，姊妹们。连我们在座的你都要操练你的灵，你的灵啊必须常常被眺望，
你自己要生火，眺望你里面的恩赐，那个就是你里面的灵，对不对啊？多操练祷告、呼求、导读，摸着灵里的感觉，照着灵引导，照着灵而行，照着灵认罪，也照着灵来牧养。哦，一个人的灵是活的，他就很容易反应里面的那灵，那灵和我的灵成为一灵了，以至于啊，我的灵很容易就对那灵反应出来，而供应到别人的身上。所以你若要喂养你的小羊，你要常为他的灵祷告，不要只为着他能够啊在场祷告。我们有时候牧羊小羊说，主啊，求你叫他今天没有事啊，准时赴会啊，主啊，不要迟到啊。好，祷告了吗？他是没有迟到，但是还是半死，我不敢说是死人，因为他重生了嘛，对不对啊？但是呢，一赴就是半死的样子，你怎么办呢？不要责备，陪他 Amen， 在祷告中运用他的灵，接触主耶稣的灵，使他的灵得以被点活。那如果你需要有一个最有效的路，就是啊，带他导读一节这个福音有关的经节。好，圣经里面尤其是福音，到处都是福音有关的经节，对不对啊？连保罗的书信、彼得的书信都是福音有关的经节，很多。你带他导一导，哎呀，那他的灵啊，就会即插主话中的灵，而即插出光，即插出火来。这是第二个秘诀。那第三个秘诀呢，就是啊，第三重点，要记得，一个人要长得健康，一定要为他打最好的根基，就是生命的根基。好，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人，你要学打球，你一定要有基本动作。你不要只靠这个外面的花拳绣腿，你自己，譬如说你要踢足球，你一定要会啊，球在你脚上啊，就好像跟你连在一起一样，就好像成为你啊人的一部分。好，我在讲什么？Amen。 你要有什么功夫，你要把马步蹲好；你要有什么球技，你要把基本动作做好；你要长得健康，你要有生命的根基。这就是为什么倪弟兄、李弟兄他们在考量出信者的需要的时候，都是注意到如何为他们立最好的生命的基础。好，直到现在我还在用生命课程喂养小羊，因为我用了这么多年，我实在觉得这是主所预备来为人立生命根基可能是最好的一套。当然我不是说只有生命课程，其实所有的书报都是生命。如果你会，你都能够为人立生命的根基。但是无论如何，最完整的、最全面的、最深厚的，就是这个生命课程。你要为人立生命的根基啊，你就要为他生命的长大祷告。主啊，我们的姊妹要长啊，主啊，求你长在他的心里啊，主啊，他需要生命长大，主啊，他遇到这个环境就是为了他的长啊。我们常常为人祷告都是，主啊，求你挪开他的难处啊，这个帮助他的环境，解决他的问题。哦，但是你要知道，主耶稣不是开玩笑的，他会许可一些事临到你的小羊，都是为了叫他生命长大。那要生命长大，最基本的几件事，一个要帮助他过一个活在生命交通中的生活，第二个要帮助他对生命啊 有生命的感觉。哎呀，对罪，哎，有感觉；对世界啊，有防范；对啊，己，哎呀，有敏锐的感觉，好像碰到蛇一样。他要注意他里面生命的感觉，而这个生命的感觉啊，是绝对有的。一个人一得救就满了生命的感觉，然后随着你的顺服，他就越过越深，也越过越这个敏锐。早期我有好多的感觉，这样一点就得罪主了，那样一点啊，这个又发脾气了啊，这样又犯罪了，又什么？那在已过这几年，常常主在里头，都在光照我，给我看见我这个人不适合建造，我这个人没有建造的一点点的素质，根本就不适合建造，所有我的构成都是不适合建造。啊，感谢主 ，Amen， 不适合就转向他了，不适合就只好只有他适合，所以啊，就来寻求他自己。这是第二，那第三 ，OK， 那第四个呢，就是啊。这个喂养的秘诀啊，你一个完整的喂养大概啊，一次每一次啊，大概要做四件事，这四件事不是公式，但是是一幅完整的图画啊，盼望能够印在你里面。一个完整的喂养，你啊陪伴小羊半小时，在这半小时里面啊，如果你是一个在灵里的人，你自然就会有第一对他的顾惜关心和带导，对不对呀？你会不会一见面就说：“哎，门一打开，哎，今天第38课，好。”然后一打开，哎，上周复习了没有？好，那你就不用牧养，你去申请学校教书好了，好，对不对呀？主神的家没有办法有这种牧者，好，那牧者。都是有父爱和赦免的心，对不对呀？都有一种的顾惜，因为连主耶稣每一次接触人，第一个涌出来的就是在他人性里的顾惜。好 ，Amen， 这是第一。第二呢，你总要有啊，在他神性里的喂养，特别用主的活化来喂养主的小羊。阿们吧。你不要啊，只是啊啊吃啊吃啊啊糖果啊饼干啊水果啊啊什么啊吃完了哎还好吧啊愿主祝福你再见啊这你只有顾惜，而且如果只有糖果饼干，说不定连顾惜都还没有，好，对不对呀？啊，但是当然有时候啊有点东西都是非常甘甜的，好啊，但是记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在基督那个神性里的喂养，是不是啊？那第三呢，就是啊，要操练他的灵，培养他属灵的技能，教他呼求主，教他如何用灵，教他如何唱诗，教他如何说话，教他如何读经，教他做见证，教他祷告，这是培养他属灵的技能。第四呢，就是要为他解惑，因为他经历主上总有一些问题，你要为他解开，因为你走过了，你就知道怎么来解开他的疑难。你们跟不跟得上我啊？我现在已经讲到哪里了？很好。那么最后一个秘诀啊，很重要，就是啊，将小羊交托神恩典的话。你记得我们一周只能喂养一两次，对不对呀？我们不可能陪他这么久，那如果一周一次或两次花了四个小时，请问另外的164小时他怎么活啊？所以在1986、87的时候，李弟兄教我们呢， 出去叩门访人喂养人的时候，不只要我们带着刚强的灵、丰富的基督，陪他重读、重读、活读、导读，将生命供应到他里面，还要啊，每一个人、每一组啊，带一个书箱，这个箱子一打开啊，就像一个卖书的书架一样，那里面呢有很多小羊啊、出信者所需要的书，你就介绍。对，这一套叫生命课程，这一套啊叫做日日在更新，啊这一套叫做导读神的话，啊那一套叫做呼求主名，还有一本呢叫做正常基督徒信仰，啊你介绍介绍，然后就啊卖给他。Amen， 怎么不阿门呢？啊，你要送要卖都可以，原则上就是卖给他，啊出个代价，不是要赚钱，而是啊。在你不在的时候还能够从这本书报他继续得喂养。我们呀不只要会要仰望主让我直接面对面的喂养，我们还要仰望主让我不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仍然继续从主话得喂养。如果你介绍几本书给他，哎呀他你不在的时候他打开这些书，那不是变成李长寿弟兄在喂养他吗？哎，幸福快乐吧。哎，不然就是尼拓生弟兄来喂养了，这不是很好吗？哎，是不是啊？哎呀你都不知道啊，我去法国啊，哎呀看到他们好可怜啊，得救了之后啊，啊，这个不知道怎么经历，那不知道，那我就一个一个帮啊，一个一个帮啊，我觉得哪里来得及啊，我就里面就过不去啊，我就恨不得把福音书房书啊给他都搬过去，回来就跟呢负责弟兄们交通，哎，负责弟兄们呢真是全力扶持，说啊我们送他们了，所以我就负责扛书，好，哦，Amen。几乎每一次去啊都是带着大批的书啊，这个去到法国，然后啊我只要抓到机会就说请看我们的图书部，这本书多好，那本书如何，我们还有一本借书的是这个簿子，好，我还求他们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好，免得啊你借了就霸住了，结果别人都借不到了，所以位置有些书啊我不是放一本，我要放他三本五本，看你们能借多少，好，三个人借了我还有一本，这样才能够喂养他们呢，啊。Amen。好，我已经把五大秘诀都给你们了。感谢 Amen。哎，要不要学这些绝招啊？好，所以啊，多到书房买书没有错的，买一些喂着你的，也买一些喂着你的小羊的。我买了不知道多少本的正常基督徒信仰带到啊不同的地方去，因为我知道正常基督徒信仰这一本呢是为着一些有思想而还没有摸着主的人，好，尼弟兄用证明的方式科学的路来啊开打开你的眼睛，然后带你认识生命，那我有这个买啊啊，生命的认识啊，还有啊，啊，包罗万有的基督啊，啊，特别我还买啊，这个好几本神的经营啊，好，哎呀，就是为了让他们呢，能够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仍然继续得喂养。这些绝招你若学了，主会怜悯你。Amen。姊妹们。愿你的小羊健康快乐。但是你要你的小羊健康快乐，你要有学这五招啊，对不对呀？阿们吧。好，那实行上的秘诀很简单，六个字，请读一下：第一，第二，第三，再一遍。专一的意思啊，就是啊。就是不要啊啊，这一周牧养啊这一位，下一周又牧养下另外一位，这个半年了牧养了26位，结果没有一个是专一的，
全部都牧过了，也全部都被你人工呼吸活过来了，也全部都埋葬了。好，要专一，你看望可以普遍，隔一段时间全体出去扫街看望弟兄姊妹，把有圣灵工作的找出来，但是一旦找出来你就要专一。第二，规律，定期。李弟兄说，一个人一受浸，你一定要在72小时之内去看他，不然夜长梦多。然后一个人出信在头一个月，每3天喂养他一次，这些都是规律，以后就1周1次。 Amen。 最后有进程，但是要有弹性。好，我想啊，这些我就不多说了。那么最后啊，第七大点是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姊妹们啊，实在是全家最劳苦功高的，姊妹们要办很多很多事啊，大事小事杂事啊，这个什么事都要管，所以姊妹们的心情就是，弟兄你交通的这么好，但是我没有时间。哎，我讲的对不对啊？那你知道啊，你没有时间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没有时间表，就少个表。好，就这么简单。凡你有心愿的，姊妹们一定要放到时间表里面。 Amen。 你有时间表你就能够成功，你不放到时间表里面，哎呀，第一个删掉的就是祷告，第二个删掉的就是读经，再下来可能就会删掉聚会，是不是啊？好，中二读一下好不好啊？李弟兄的见证。